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路德记第三章，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床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揭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我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各位听众大家好。
又到了星期五了，你们今天晚上有查经吗？
啊，我们有查经啊，每个礼拜五我们都有查经。
现在你们在这个大学城那边呢，每星期有多少人到这块田里面来拾麦穗啊？
啊，最近学生放假啊，我们来的人不算太多。
那不算太多是多少呢？
上个礼拜有婚姻朋友有20多个吧。
哎呦，这个叫做不算太多啊。
哦，有时候学生多会多一点，当然上次还是算比较好的了，前两个礼拜只有10个人的样子。
你们是每个星期五就是查圣经，这么一张张就查过去？
没错，我们
那这些国内
的、有的人说我们很枯燥，但有的人还是挺喜欢的。
那国内的这些80后的一胎化的小宝贝儿、小公主小王子们就跟你们这样查圣经？
还好他们就跟着我们一起查了。
啊，那你们没有弄什么健康讲座啊，怎么找事情啊，谈论专题，怎么买保险，怎么求职，不是这些东西？
没有，我们没有用过任何这样的话题来跟他们谈过。
就是你礼拜五的时候就是查圣经，而他们还真来是吧？
对。好像这个方面啊，这些来的婚姻朋友倒没有这么说，他反正有些个别的弟兄姐妹倒是有很多的建议。
他们觉得怎么样？查得太累了。
在别的地方都参加过各种的婚姻聚会嘛，他们说这个有些录影带啊，或者有些专题啊，也许他们当年是很受益的。
是。
不过我们都没采用，我们仍然是很枯燥的圣经一张一张的查。
那你们这块田还不错啊。还有很多路德，是吧？感谢主。很多的教会他们就查圣经就查不起来。
对吧？常常有人讲这个查圣经，你这样查法会很枯燥。
哎呀，其实说老实话，我们这个世外桃源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啊，也就是想告诉大家说，查圣经也许并没怎么枯燥，查圣经很有意思的。
是啊，
每次都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收获。
其实你要真把圣经解开的话，那圣经让神的话应当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嗯，
但这个解开其实是不需要很用力的去解啊，但应该是相当自然的啊。你并不一定需要说弄一些很特别的亮光啊，某一些特别的说法啊，甚至有的基督徒就已经宣称了，圣经啊不是普通人能够去随便去查的，
是
啊，一定要念过神学院，一定要某一些特别的训练，你才能够去解经。这个以前我们节目里面也说过啊，圣经从开头就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对不起，这是神给人立的愿。
可是有时候也很奇怪，就是你往往问这些弟兄姐妹啊，有很多的高深的见解，可是圣经本来说的什么事情啊，正常该读出来的东西反而是忘却了。
或者说老百姓的耳朵一定听见的，对于很多的文士哈，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讲反而好像听不见了。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实验了，因为我们这个减麦税也减得差不多啦，已经到了已收完了大麦和小麦啊，得再往下讲啦。那小贝嘛，听说他已经回到休斯顿了。
他是不是也去减麦税去了？
我不知道，我再放他一天假吧。诶，不如我们今天就继续往第三章讲下去。
好、
啊、刚才也听了我们的多马替我们念了一遍，所以听众朋友大致有印象。姚记，这是你第几次读路德记了？
读过几次了。
那这次你在读的时候，这次你在听的时候，什么事情最吸引你的注意力呢？
我觉得这个场景更换了，从田变到了场上了。
对，这次的场景一开头是路德的婆婆拿俄米跟路德两个人显然是在屋子里，对吧？
对，
和他们刚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景况已经很不一样了。
对，
当时他们两个落脚的地方有没有都成问题。
现今他们从大麦收到小麦，那他们应当吃的是应当有了。嗯，
吃的有了，而且呢路德大概在这块地方也待得蛮开心的，没有人欺负他，还有人照顾他。那耶和华也真是赐福给这个城，当他赐福给他自己的子民的时候呢，就没有一个落下的。你想这个穷寡妇跟一个外邦女子都得到了照顾，那当然是
这非常非常美的一张事情。
可是你看讲到现在呀，耶和华都没有亲自露脸。
真是哈，从这个整个路德记耶和华就没有亲自露面。
嗯，从这个创世记里边，亚伯拉罕、伊撒、雅各那个高潮就是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那个
是
高潮。
是啊，神经常光顾他们。
这里边就不一样，这里边都是小人物，没什么大不了的小事情啊，也没看见神显现，光是大致上知道耶和华赐福给他的百姓，就像拿俄米当初在摩押底的时候听说了，来到这一看呢，还真有耶和华所赐的福，但是耶和华在哪里搞不清楚。
那是不是耶和华看他们太小了就不来光顾了？
我个人从圣经里面通篇读下来的结果呢，我不得不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百姓的属灵生活以及他们在神面前的景况要是越正常越对啊，这个神直接显现的事就越少，神迹也少，先知的话也少。
对，应当是这样光景。嗯，
你仔细的想一想，你从亚伯拉罕开始算嘛，每次以色列人还争气的时候，还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特别奇怪的事件呐、显现呐、先知的话大神迹啊，来给这些百姓教训，对不对？
对对，
反而是百姓的属灵生活出了问题了。
那时候神就常常派大先知，
哎呦，
大事师
是啊。你可以说人的问题越严重啊，那个神迹越明显。
嗯
啊，人在神面前的这个光景要是对了，哎，好像上帝就不见了。
或者可不可以说神在那里观看呢？
神总是在那观看，就是他以什么心情看，以及他这个观看之后他决定怎么对待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稍微寻到一点蛛丝马迹。你说这一切的事情，从拿俄米他的丈夫死，他的儿子死，到这三个穷寡妇在路上讲话，到路德跟来捡麦穗，一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不管在哪一个时刻， 尽管耶和华没露脸了，神是非常仔细的在观察他们。
连他这种细节的东西、小事都记载在里面了。
对，那既然他在观看，他又有一个赐福的心，可是呢，他不显什么大神迹，也不派大先知来讲话。那假如你是拿俄米，你是路德，往下你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刚才读的这第三章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章啊，这里面有好多的事儿可以讲，尤其有好多的事儿啊，可以做我们今天的榜样。大致我们有个印象，就是神没有直接对拿俄米说话，
嗯，对，
没有直接对路德说话，没有直接对波阿斯说话，可是呢，一切的事情啊，就这样好像水到渠成，这么非常顺畅的发展下去。
是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是，神不跟我讲话，我怎么知道做的是对的呢？
对啊，你要是存这样的思想，那你真正在说的话就是，如果神要带领我，神一定要亲自对我里边说话，那我有的责任呢，就是去把这个里边的话给他弄清楚。这个就是我来跟随神，神来带领我，我给你定好的规矩。那这个规矩，对不起啊，这个规矩是你定的，这不是圣经的规矩。
有时候我们常常是希望，哎呀，这些事情神要给我讲句话就好了，呀，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哎呀，你真该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个路德啊、拿俄米啊、波阿斯啊，这实在是给我们做榜样的。
好像他们也没有多祷告神，或者是啊怎么样苦心的
去。这个我们当然不敢讲啦，这个我们当然不敢讲，说不定人家天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祷告了。
那倒是有可能。
不过有一件事情啊，至少从圣经的记载看起来是应该这么说，是没错的。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里面捡麦穗，这个拿俄米啊好像没有跟波阿斯通过气儿。
他好像就坐在家里就在那等着。
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这个拿俄米跟波阿斯呢好像又非常非常的有默契。他们彼此之间呢、不是像我们一样，哎，什么事情要是要同心，要一起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最好一起祷告，常常交通，直到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看法一致啦，然后我们可以去做，对不对？在我们看法没有一致以前呢，千万别轻举妄动啊！你这样叫做不同心。哟，你看看他们两位，这可是有意思。
他们好像没打过电话哈。
你看他们做事，他们对待路德就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然后神也没露脸，
哎，确实好像是很有把握，嗯，
哎，与其说他是把握，我觉得不如说是很安息，嗯、或者我们用基督徒的话讲，在神的手里边很柔软。神没有派一个先知来跟拿俄米说，你告诉你媳妇怎么办，也没有一个天使长跟路德显现，啊，
没有，
布阿斯也没有做了一个梦，神给他什么指示？这到底他的诀窍在什么地方啊？
而且他们这样做，他也没有说要等到什么验证，这样对对还是不对？
哎，其实这已经是他们这样做的第二件事情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了好多的啊，在这个，哎，神在借着摩西几百年以前就已经传下来的话里面有这么一小段，他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取，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就这么简单一句话，这一句话如果在所有的人心里面有一样的分量，那么这些人可以不开同工会，不打手机，不商量，甚至我这样讲可能又要得罪人了，没在一起好好的祷告，把这件事情祷告透了，祷告通了，如果他们心里面真把神的话当话的话，做起来就好像经过许多的彩排啊，默契非常好的芭蕾舞演员一样，这个很厉害。到了收割的时候，波阿斯知道怎么吩咐他的仆人，有人捡没人捡你都是照做，如果这个孤儿寡妇决定白天不要来捡，晚上偷偷的来捡免得丢人，他也可以这样来捡啊，因为田里面有这样的规矩，这个规矩不是神派的先知来提醒他们，也不是波阿斯到了要收割的时候所得的一个特殊的意象或者是启示，更不是神放在众仆人心里的一个新负担，而是百姓对神的话有一定的尊重的时候，他们自自然然的遵守。 对不对？
能够把这些记载下来的话当成真的是神的话。
哎，不单是神从前的话，是神今天的话，不单是给从前我们祖先或者是以色列人的话，而是今天给我这个教会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很简单了。你说波阿斯跟拿俄米没有见过面，没有开过会，可是实际上啊，呵呵，他们读的都是同一本摩西五经，守的是同一个律法，他们心里面对神的话有一样的尊重，因此他们就可以再继续往下办事儿。因此他们根本不需要开会，没开会就好像开过会一样。今天大家的问题是开会开了半天，光讨论那个难题，光讨论我们心里面不同的意见，大家对于神的话却没有一样的尊重。
对，
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一样的尊重与遵行的意愿，那我们在一起啊，我跟你讲，开再多会，倒再多的告，花再多的代价，还是做不来，还是不同心。因为所说的同心不是你跟我同心，也不是我跟你同心，是我们与主同心，与主的话同心，那才是真同心呐。那样子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位圣灵的带领之下顺顺畅畅的彼此同工。这就是路德记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应该开始看见的一件美事。很可惜啊，这件美事今天在教会里面，对不起，不常出现。
对，
因为我们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有的人要凭我特殊的感动，有的人要凭我听见的声音，有的人要凭我能花的时间，有人要看这个跟我一块办事的弟兄啊，我和他合得来合不来。我们不像拿俄米，不像波阿斯那样在神话语的面前有一颗非常简单顺从的心。捡麦穗这件美事啊，我们已经讲的差不多了，现在我们遇见第二件事，就是第三章里边了。
对，
既然路德的丈夫死了，他又是以色列人的媳妇，因此就有人应该把路德娶过来。那这件事又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你读生命记，你会发现呢，哎，这两段相关的经文是非常非常近的。刚刚才说呢，你割田在收庄稼的时候不要全部割掉，是不是？他隔了没几句话又来了一条，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
嗯，
他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
有这样明明的话放在那里，
哎，这个话在那里呢，需不需要专家解释？
嗯，
不需要专家，
好像不需要。嗯，
哎，什么时候需要专家解释？你知道吧？
当你不愿意遵守的时候。
对对对，老百姓觉得说，嗯，这个太不近情理了。你看，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有没有例外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
到底这话该怎么解释啊？
对，死人的妻在那儿，这个丈夫的弟兄到底是哪一个开始为他尽本分呢？也没讲，
也没讲。
如果你心甘情愿，觉得哎呀，不管他这个妻是个母老虎还是个丑小鸭，我都应当为我死去的这个兄弟尽本分，那你就甘心情愿的去做。神的话已经说了嘛，你就去做就是了。我再说啊，需不需要开同工会啊？需不需要去禁食祷告啊？需不需要求问先知啊？不见得需要。
其实说到底啊，只需要一个需要，问问自己啊，我愿不愿意遵守这个话？
对呀，神的话在这儿，你既然已经是神的儿女，心中有圣灵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你读的是那个意思，尤其对你，往往就是那个意思了。
其实那时候拿俄米读过没读过圣经还不知道呢。
他们就算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读过啊，
嗯，
以色列人中间这一类的规矩，大家还是知道是从神来的，应该都在老百姓的心里面。
对
对，要不然他不会有这样的把握的。
对对
啊，那显然他对这些话的解释与波阿斯对这些话的解释是一样的，
一样的。嗯，
所以拿俄米才这样告诉路德。啊，路德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波阿斯也没有推，他就直接把 这一个掀开他被子躲在他脚下的外邦女子，这个作为呢当成是从神来的，他必须有所反应
啊，
他没有逃脱，他更没有对路德说啊，你等我回去祷告看看啊。
他也觉得这是该当他行使他责任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常常说，教会里面基督徒一些最基本的生活往往是应该是自动自发的，当你需要去特别要去教导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太晚了，在别的地方出了错，
已经有问题在里面了。
我们今天完全知道拿俄米为什么会对路德这样讲，
嗯，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拿俄米知道摩西有这样的律法，这个规矩是从神来的。
但蒙哥啊，
哎，
这个摩西的律法当中有没有叫他这个女子去求他的？
哎，嘿嘿，这个是其中的要点之一啊。律法在那里，那个吩咐，这个规矩在那里啊，到底怎么去做？生命记里面讲的是很正规的，
对吧？
一个人他死了之后，他的兄弟至近的亲属要替他赎，
对吧？
这个人，这个死人的妻，是吧？这个名字好像很难听，呵呵，叫死人的妻。那个该赎他的人，若是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啊，是这个女的，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弟兄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哎，我不愿意娶他，换句话说，不管什么原因啊，我不娶就是不娶，
嗯，
啊，我有这个自由，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呵，
哦，这还挺厉害的，
这挺厉害的。
哎，规定的挺详细的、
啊。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情？哎，拿俄米呢，是一个很敬虔的妇人。他对神的话呢100%的遵守，
嗯，
既然神的话讲得那么清楚，那咱们去照着办，还有什么问题呢？路德啊，今天咱们回到伯利恒了啊，这个去公安局查一查，咱们这个亲属里面还有哪些人啊现在还活着，管他是穷的是富的是老的是少的，只要还能走得动啊啊，我们有两个死人的妻，哈哈，你要么你赎我，你要么赎他，
对
对吧？你们在割大麦是吧？停一停，遵守神的话最重要啊！他们不是一来就来到城门口吗？哎哎，他就把所有的人都叫来，啊、也不管这人在城里面是什么地位，哎，统统给我坐下来，认认，这是谁啊？
嗯，
知道不知道？
这拿我
不知道，
嗯，
哎。我是拿俄米，想起来了吧？想起来了。好，我的丈夫死了，我带着这个小妞，你知道是谁吗？
嗯，不认识。
外邦女子路德，
嗯、
我儿子的妻、
啊，
我儿子呢也死了。
也死了。嗯，
照着摩西的律法，现在该赎我的就赎我，该赎他的就赎他。你不赎的话呢，鞋子脱下来。吐唾沫在你脸上
然后给你贴个金字招牌脱鞋之家，嗯，
对啊，哎，这是耶和华的律法去吩咐的，怎么可以不遵守呢？
嗯，哎，孟哥，
哎，
可不可以这样吧？
那这时候就得看你读圣经是存什么心态来读的了，你要挑他们的毛病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照圣经的规矩做事。哎，我请问你，这到底这些人是遵守神的话还是不遵守神的话？
嗯，照这样看他们是应当还是遵守神的话。
那这样的遵守是比较好的遵守还是比较不好的遵守？
嗯，当然写在圣经当中应当是好的遵守。
嘿嘿，这个也很难讲啊，写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啊。
我至少给我们看到一种很平稳的能够处理掉的事情。
哎，我相信哪怕你没有信主，要是你听懂了这些话，你读到这段圣经，你就会知道神一直在旁边看，而且对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充满了嘉许的。请问你这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嗯，
再听听拿俄米对路德讲的话啊。
好，
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
嗯，
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呢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儿。哎，这就讲完了。
是啊，
你如果跟圣经对照一下，你会发现有几个问题。第一啊，一句圣经的话都没有引。
嗯，
对不对？
对吧。
你可以说这个人全部是他自己想的办法。
嗯，这个跟我们平常啊在教会当中哈、啊、商量很多事情啊好像有点不一样。嗯，
对呀、啊、他不但没有引任何一句圣经，他所想的办法，他吩咐路德所做的事情，你的圣经里面也不能真的找到根据啊。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看他到底是乱来，还是他真的是从创世纪直到目前为止最高明的属灵老师是哪一个？
这个我们不好说呀。嗯、
嘿嘿，
至少跟
我认为是后者，
很多的做法有点不一样。
哦，尤其我们今天教会很多的姐妹啊，办起事情讲起话来都像弟兄，你不觉得吗？
那些属灵话一套一套的，那很厉害的。
对对，引经据典，而且他特有把握。对不对？拿阿米所做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没有一点定罪在里面，他没有引圣经来告诉你怎么办，他也没有拿着圣经的话来要求神给他兑现，他这两者都没做。可是你说他信不信这些话？
他应当很信，
他信得不得了，他很疼路德的，他绝对不会叫路德去冒这个险。听他所说的话就知道，他甚至没有告诉路德说你对波阿斯说什么，他都没有调教他，他直接很有信心的说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就停在那儿了。
嗯，啊，蒙哥、啊、对吧、
哎、
有的人在讲啊，这个基督徒的利益啊，我们该不该坚持、嗯、可不可以理所当然的啊，就算他哎那时候忙的时候哈、啊，刚进伯利恒、嗯、大家都比较忙，那我们先避开这段事情，对吧？或者就算我寡妇不要太抛头露面、
嗯、
但总是等到大家闲的时候、
嗯、
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当着众人面提出来嘛、嗯、啊，这是我的权利啊，我可不可以理所当然的提出来啊、
嗯、
也就是基督徒的权利啊，我们可不可以理所当然的要求这样的事情？
你当然是可以，可是问题是拿阿米就没这样做。我相信他听见神眷顾伯利恒，他要回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信心回来的。那路德要跟他，他也是有信心让路德跟。那他这个信心在哪里？我相信他老早就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收成的时间要赶回来呢？饿不死的。他知道神老早几百年以前就对他们今天这个可怜的境况啊，事先讲好了话，给他一条生路。所以你可以说他是凭着信心来的。凭信心回来呢，他可以啊，去就像你讲的，为自己的权力地位进一番争取，可是他都没有这样做。那凡是受过苦被神降为卑的人呢，要么他浑身充满了烧焦的味道啊，特别会为自己伸冤，特别会为自己告状啊。我不是要说犹太人的坏话，但你看看犹太人是全世界最会告状的民族，对不对？基督徒的对他们再好，他们要是有人信了耶稣，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怎么可以去跟从这些啊，就是杀犹太人的这种所谓历史上的 Christian， 就是天主教徒。他那笔老账他就是不会让你忘记。其实那个时候天主教跟今天我们所传的基督到底有没有关系，他也不去考证。那个时候的教廷不但压迫犹太人，他把许多真正的基督徒都打成异端，命运比犹太人还要悲惨，被放逐的，被焦油烧在柱子上的，被处了极刑的，那可多了。要不然这些早期的美国人干嘛带着妻小冒这么大的危险，不顾一切逃到美国来拓荒呢？那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在历史上对犹太人可是不薄啊，直到今天还常常两肋插刀 为以色列人是抛头颅洒热血，那你怎么都不讲呢？那你怎么这些事儿就不算到基督徒的账上了呢？因为他要告状，告状第一重要。日本人杀中国人杀得很凶啊，那我们不过盖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就罢了，那希特勒杀犹太人呢？犹太人是怎么样不会让任何人忘记这件事情？绝对没有赦免可言，
他们绝对是
绝对没
有，
一有
一点风吹草动就要全民动员了。
对对，他们是非常非常非常会告状的一个民族。就是说你受了苦之后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像犹太人一样，他想尽办法替自己争取。今天为什么以色列人在那块地上拼命打个不停？因为他认为这是我应当得的。拿俄米的态度非常非常不一样，全能者使我受苦，这件事情出于神，出于神啊，我就默然不语，我就不再自己去争取。可是我还仰望不仰望神？我仰望神。你看路德出去十麦穗，回来一进门，拿俄米立刻有话要问他。
对，
是不是？
他说你今日在哪里失去麦穗，在哪里做工呢？
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德福。他为什么要这样问？你老太太吃饱了就好了嘛。因为他一直在仰望神，看神有没有给他进一步通达的道路。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要给他的一切不是靠他自己去争取的。他是一种静态的长期等候，对不对？可是一旦有了迹象，他知道怎么去下下一步棋。他一听是波阿斯，我相信他里面一定非常非常的安慰，他知道神可能给他开路，但是到底这条路怎么开他就不说。什么叫做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他一直在观察，他可能每天都在问，他要看看波阿斯对路德的态度怎么样。波阿斯呢，全家上下的人，他的侍女跟路德的态度怎么样，他要看看这些人啊，是不是神为他所预备的让他们终久在这里养生的地方。他需要知道，因为一勉强就没有意思了。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神给他的凭据，对不对？哎，可是人家老太太真沉得住气，那对路德那个口风守的是真紧的。为什么？这些事不是开玩笑的。我有信心不表示你有信心，对不对？我的信心够我用不见得够你用。你现在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人家有100%的理由来拒绝你，尤其是摩押族实在不可以入会。
没错，
对不对？我如果跟你讲有这个希望，到最后呢没有一个人要赎你，那何必呢？
对，
我干嘛让你坐这个云霄飞车啊上上下下。可是等到收完了大麦小麦，等到他知道他确定，哎，这块田真是耶和华，
真是好田，
耶和华所赐福的田。波阿斯这个人啊，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时候他开始有把握了。因此他吩咐路德。可是就算他吩咐路德的时候，他没有拿任何这种诫命性律法性的话来教训他。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啊，他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女人辖管男人。可是年长的妇女是不是要教导年轻的妇女呀？
Yeah,
是不是要教导孩子？那当然，这个职分一直是在妇女同志的手中了，对不对？那你看拿俄米怎么教导路德，或者我们应该说拿俄米怎么引导他？他绝对不是诫命性律法性，一你做这个，二你做那个，因为神的话这么说，所以你就预备啊，先把你的这个希伯来话讲好，第二你写个橙子贴上布告，把所有的亲族招来，第三你就抛头露面，哈，是吧？把你这个大义凛然的训话预备好背熟了，谁要是不熟你，你就脱他的鞋吐他的吐，哈哈哈，这是你应该去争取的。不不不，人家完全不着痕迹。当他有把握的时候，你看他出来的那个话那真美。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看本来啊，神对摩西的吩咐那是冷冰冰的诫命，是不是？
对，
如果一个人他娶了妻，可是他死了，这个死人的妻应该怎么怎么办，他的弟兄应该怎么怎么办。哎呀，这是神的诫命，讲得很清楚，没错。可是同样的诫命从拿俄米的口中出来， 这已经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安慰，充满信心，充满爱的话。你说这句话没有在引圣经啊，这句话才是真真正正的圣经啊，才是那个诫命后面神爱我们的心意完全给拿俄米给他摸透了，是不是？所以我说这才是圣经第一教师啊，这是第一高人啊。他教导神的诫命，这个才叫做一百分的教导。
对，
不是一种律法
性的圣经。
你看，连摩西的律法一个字都没提，一句经文都没引，可是拿俄米的话真的也就变成了圣经。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在这里读什么？读路德记。路德记成了什么？拿俄米的话成了神的话，因为他才是真正认识神、仰望神的人。因为他说话行事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你看主耶稣来，他一直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个话你们去思想，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为有罪了。他一再的告诫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但是今天很不幸啊，在中国教会里面，尤其在国内，好像有越来越强，这个已经成了一个所谓主流性的教导，就是都是诫命性的，
没错，
对吧？
对，
你如果这样做就是不讨神喜悦，你如果遇见了什么事情那就是神在管教你。
嗯，你这样做不属灵，你这样讲不属灵啊，
对，
你这样讲不合神的心意。
这通通不是拿俄米啊，这通通都是小摩西。那像蒙哥这样的胡话，到底你应该把它当成一个称赞呢，还是把它当成一个贬义？那你自己去决定好了。不过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姐妹啊，那真是里面充满了属灵的温柔，充满了对神的认识和感激。她一点儿都不越轨，可是她做的事情又这么准确，是不是？
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段圣经。
哎，她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她就这么一句话，她不是说你听着啊，路德，当初没告诉你，今天我告诉你了啊，我们以色列人中有这个规矩，哎。你现在是叫做死人的气啊，这个死人的气名字虽然难听啊，可是有个好处，刚好呢，你的亲戚啊又是个大财主，
嗯，
对吧？
不错，
所以你要去要求他把你赎了。不不不，他就给他这么 一句短短的话，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然后他吩咐底下路德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路德要自己表示对波阿斯的诚意。对路德来讲，他要预备了好，尽管可以预备的时间非常短，而且对你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惊奇，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我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路德恐怕心里有数啊，他跟他讲，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一连串三个指令，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有这些动作呢？
就要自己预备啊，因为这个跟他出家是一样的。
嗯，
这件事情就好像当初利百加来见以撒，你是直接跟他见面了，这件事情直接就是摆明了讲的，
嗯，
对不对？因此这是一件非常神圣
的事情。在就不像田间碰面的时候那样的情节。
哦，那当然了，对。因此你必须要得体。那这个得体到底怎么样呢？在乎波阿斯这个人到底多么遵守神的话。
嗯，
那一部分拿俄米到这个地步，尽管他非常有把握，他仍然是宁愿让圣灵去做工，让神来动工。剩下的事情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他如果不告诉你，那也就没什么事要做了，对不对？
是吧？他如果什么也没讲，你就回来就行了。嗯，
那路德话很简单，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
哎，
为什么？要是我的女儿啊，那问题可多了。
嗯，
先发顿脾气，说好说歹，好不容易肯了，天都快亮了，还有一百个问题，哭哭啼啼的去了，是吧？人家路德这么干脆，为什么？因为从路德的心里面，他恐怕一直也在觉得，用英文讲 something is going on， 说不出来是什么。他对这个婆婆想有，
你看他非常孝顺、非常听话的一个人。
尤其我觉得他知道他这个婆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婆婆不随便叫他做这样的事情。
对。
那现在这个话一讲出来，路德的心里面明白了。那到底波阿斯会怎么对他？路德知道多少以色列的诫命和四百年以前神所立的规矩？恐怕很有限。
那是很有限。
对，那这时候你问题越少越好，你越专心，赶快去准备。
因为从路德记第一章开始，其实拿俄米从来还没有吩咐过路德要做什么事情。
没有啊，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里啊，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那基本上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就是年长的姐妹怎么教导年轻的姐妹，神的话在从一个姐妹她的生命里面出来的时候，不应该好像摩西在讲话一样，摩西的话应该变成拿俄米的话，这样讲应该是对的，是吧？摩西的话让你看起来冷冰冰很怕人呐、这个话变成拿俄米的话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充满了怜悯，不但神的话一点没有被打折扣，反而呢加上了种种种种从神来的恩典，对神的感激以及对波阿斯的感激，这里面充满了爱。我就把这个东西叫做亮光好了。你看这个拿俄米从摩西律法里面所得出来的亮光，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查经班里面所追求的所讲究那种近代中国基督徒属灵商标的亮光有何等大的差别、真是但愿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能够多一点这样的教导，大家都
不光有爱在里面，还有相信在里面，还有信任在里面。
你怎么看这些话怎么对啊？你如果明白拿俄米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你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那你就会开始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一个冷冰冰的诫命居然变成这样一个蛮有恩典的话，而且成了一个可实行的可走的路。当路的时候，你所吩咐的我必遵从的时候，那不单他们两个的生活得到照顾，而且这个门一开呀，那是一直开到大卫王，一直接到弥赛亚，一直接到我们今天，
对吧？
对不对？那你说我们今天应该感激谁呀？当除了感谢主之外，你要感谢拿俄米呀。从有人类以来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姐妹赶得过他，这个老拿俄米那真是厉害，
讲话讲非常非常的好。
那不单是我们昨天所说和睦的话，那是把神诫命的话变成恩典的话，把摩西的话变成爱的话，这样来吩咐路德。
可不可以这样把旧约的话变成了新约的话？
你一点都不错啊。但是我们今天有个规矩啊，把新约的话又变成旧约的话。这两天不是网上有个姐妹吗？她到了北京，孩子生病，乖乖，那儿的姐妹可是有把握。你之所以孩子会生病，就是因为你没有等候主，主要借着孩子管教你，主知道你心里面只牵挂这个孩子，因此他就要借着让孩子生病来管教你。
我实在不知道那个把握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讲话的绝对不是拿俄米，拿俄米绝对不会讲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啊，下次再继续谈下去。但是我真的至少我个人觉得这个拿俄米啊，实在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啊，我这样讲应该不为过，因为她是个姐妹嘛，今天在教会里服侍的姐妹，好好去思想，好好去效法的一个榜样。
无论在信心在言语上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我们今天已经是在新约里了，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一切的刑罚，他向着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的爱。你千万不要再把这些东西变成诫命，你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讲起话来好像一天到晚在吩咐小弟弟一样，那不是圣经的榜样。到目前为止我们其实还没有真真正正看见，因为连撒母耳都还没出来，
没有，
我们还没有真真正正看见所谓从摩西以后兴起来的先知是怎么样教导神的话。但是在一切的弟兄还没有出来站讲台之前呢，
先派了个姐妹。
这个老姐妹了不起，老姐妹了不起，但是你得会欣赏。盼望我们今天这样把圣经分析一下呢，能够对听众朋友，尤其是对教会里面爱主的姐妹，能够多学学拿俄米的榜样。
今天是礼拜五，盼望不光是弟兄，也盼望所有的姐妹真的到教会好好的去查考查考圣经。
因为圣经的宝贝真是太多了，就怕你不读，就怕你不思想，是不是？你一旦能够把自己摆在圣经里面，或者把圣经的人物摆到你的生活里面，你开始慢慢明白这些事的时候，你就会更宝贝神的话，因为它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啊！它里面这些人呢、通通是为了给我们做榜样用的。
没错
啊。 好了，姚记，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啦。听众朋友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啊七点钟有光颜社的节目，八点钟有魏阳的节目，九点钟十点钟有良友益友台的节目啊。所以明天这个星期六对休斯顿的听众朋友来说呢是挺重要的。今天晚上查完经之后回家赶快睡觉，把闹钟拨好了，星期六早上可以啊好好的听听收音机啊。
好的。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是的，乃曼元帅，马上就去做元帅。只要元帅乃曼一从战场上回来，所有的仆人都会疲于奔命，因为他是亚兰王所有军队的大元帅。让我们读读《列王记下》第五章关于他的记载，在那里说，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及他是亚兰人得胜，他又是有大能的勇士。但是有一天，仆人们到处窃窃私语，而且有医生在乃曼的家中来来往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也许从以色列来的小女仆开始并不知道，但是不多久他就听到了可怕的消息，原来乃曼元帅身上长了大麻风。哦不，不要是大麻风，他难过地说，因为大麻风啊是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它会让人缓慢而且痛苦地死去。这个小女孩她知道乃曼虽然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人，但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医治大麻风。在这个小女孩的家乡，只要是谁长了大麻风，他们就得和亲爱的人分开，就不能再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了。而且他们只能独自居住，要是有人走近他们，他们还必须捂住嘴巴大叫不洁净，于是人们就会警觉地离开他们。乃曼的大麻风使我想起一个有关你我的致命问题，事实上我们生来就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罪。纯全圣洁的神说，罪使我们在他眼中看为不洁净的。罪是任何违背神律法的事，比如发脾气、懒惰，或者是邪情思念，这些都是罪。在诗篇五十三章第二至三节说，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就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意味着神看每个人都是罪人，是不洁净的。而且就像大麻风使病人必须要和家人分开一样，罪也使我们和神分开。这个从以色列来的小女孩本来可以对乃曼长大麻风而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是乃曼带领军队把她从以色列的家乡绑架而来的。她本来可以说，这是乃曼残酷对待以色列人民的报应。可是相反的，他却很同情乃曼，而且去想办法帮助他。他对乃曼元帅的妻子，也就是他的主母说，但愿我主人去见那位在以色列撒玛利亚的先知，我知道他一定能治好元帅的大麻风。哎，这个下女怎么会这么确定呢？无疑他已经听到过许多有关这位神先知的事，这位先知的名字就叫以利沙。他知道又真又活的神已经给了伊丽莎能力去行很多的神迹，就像他从前让一个已经死的小孩又活了过来。小女仆告诉了乃曼他所知道的，告诉别人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叫做见证。这个小女孩生活在敌人的国家，而且这些人曾经粗暴地对待她和她的家人，向这些人做见证容易吗？但是如果你知道主耶稣是你的救主，神也想让你成为他的见证人。一个耶稣的证人会告诉别人，他们也能来相信耶稣。让我们用圣经的话，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节，在那里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对于从以色列来的小女仆来说，在崇拜偶像的家中为又真又活的神做见证也许并不容易。这个小女孩告诉乃曼的妻子关于撒玛利亚先知的事，马上就有人去告诉了亚兰王。亚兰王迅速地写信给以色列的国王，并且让乃曼带着金银和贵重的衣服到以色列去。 不久，乃曼就坐着战车到了以色列，他带着仆人和礼物。他的到来也许在以色列王的宫殿中引起了一阵骚动，其实真正让国王不安的却是亚兰王的信。他信里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封信就要医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国王发怒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撕裂自己的王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个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看，这人是不是在找借口要攻击我呢？但以色列王并没有忧愁很久，因为神人以利沙已经听到了有个重要的客人去了王宫。以利沙就让王把乃曼送到他那里。列王记下五章九节说，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他站在门口。乃曼可能在以利沙出来以前就充满了骄傲和急躁。这个时候，一个小个的仆人出来，他简单地说，你下到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大麻风就被解禁了。诶，这是不是太简单了？这样的治疗会花掉乃曼多少钱呢？圣经告诉我们，乃曼非常的生气，他甚至发怒走了。他想，哼，我想他一定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神的名，而且在我身上长大麻风的地方摇摇手，就会治好这个大麻风。我们叙利亚的河不比这泥泞的约旦河好吗？我难道不能在那里洗得更干净吗？乃曼准备转身回叙利亚去了。其实那样的话，他就会死于大麻风的，因为啊，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医治，而不是神的方法。但是他的仆人屈步向前求告他骄傲的主人说，我父啊，若先知让你做又大又难的事，你难道不会做吗？何况这是又容易又免费的事，只是沐浴就得洁净呢？这时候乃曼不得不静下来想一想了，然后他就照着做了。那么让我们也来想一想，小朋友，你是否记得我们说大麻风就像罪呢？就像神只有一个方法使乃曼的大麻风得洁净，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来洁净我们的罪，那条道路就是藉着神无瑕疵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和牺牲。启示录一章五节说，他爱我们，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是的，耶稣来到世上，甘愿让仇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仇敌认为他们正在杀死并除去主耶稣，但是耶稣知道他正在用他的生命来救我们免于罪的刑罚。他死了，埋葬了，但是他在第三天又复活了。主耶稣又回到天上和天父在一起。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就是神预备的唯一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脱离罪。我们是不能靠自己的方法来得洁净的，乃曼也不能用他自己的方法得洁净。一旦他将骄傲除去，并且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他就意识到他的仆人是对的。于是乃曼去了约旦河。你知道吗，小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去中东的以色列国，你还能看见约旦河，它是一条泥泞的河，并不是你希望能洗澡的圣水。但乃曼元帅步入了约旦河，因为他认识到并不是水能使他得洁净，而是相信并且顺从神的道。他于是下到河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哦，也许乃曼的皮肤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神并不是说四，他说的是七。乃曼又一次一次地下去，第七次，乃曼从水里出来的时候，看，圣经上说，乃曼的皮肤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的滑嫩，他的大麻风彻底得洁净了。很快，乃曼和他的仆人回到以利沙的家中，这次先知以利沙自己出来了。乃曼在他所有的仆人面前宣告，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n。 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彰显你，我愿做那道山。